第二讲，印度佛教1500年，北传佛教、藏传佛教正法5000年，三藏及阿毗达摩的来源。
和我们大家一起合掌来礼敬佛陀。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贤友，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们，晚上好。昨天我们开始讲阿毗达摩，开始了这个课程。昨天我们就已经讲到了什么是佛教，佛教就是世尊的正法律，而正法律呢又可以后来就整理为三藏。那我们就讲到了三藏的前面的三次结集，之后呢我们又再讲到了上座部佛教是怎么样传播的，同时又再讲到了巴利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学到的所要学习的论藏是属于巴利语，是以巴利语记载的。那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印度的佛法。佛教在印度大概就发展了有1500年。其实从整个印度来看呢，大概一共传播流传了1700多年，但在中印度那一块呢，就大概是1500年，因为最后的那100-200年呢，只是在东印度的波罗王朝那边苟延残喘的。有人就将佛法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正法，第二种是相法，第三种是末法。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人都认为现在是末法时期，是不是？是末法时期，是不是？是还不是？好，我们现在先不谈现在是什么时期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印度的佛教它是怎么样大概的发展过程。依照印度大致佛教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称为正法时期，正法巴利叫做萨达玛，梵文叫萨达尔玛，也就是真正的纯正的佛法。这一个时期大概是500年。然后呢是相法时期，相法呢巴利叫做萨达玛巴蒂卢巴嘎，也就是相似的相像的佛法。在这个时期佛教当中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佛法，那这个时期也是500年，大概是500年。那第三个时期是末法时期，末法呢这里的末是知末的或者末流的，末流的佛法。这个时期也是大概是500年。这是依照三期教法来划分印度佛教的大致发展过程。如果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分呢，正法时期就相当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时期，相法时期呢就相当于大乘佛教的时期，而末法时期就相当于大乘密教的时期。印顺法师在《原始佛典之集成》一书里面也讲到了佛法都可分为佛法、大乘佛法跟密乘佛法这三种。那其中的正法就相当于佛法，而相法就相当于大乘佛法，而末法就相当于大乘密乘佛法。那大概是在佛 灭五百年到一千五百年期间，佛教就逐渐从印度往北，经过北印度的加斯密罗，就是现克什米尔、犍陀罗这一带，然后再往北传到中亚那一边，之后呢再经过现在的阿富汗、哈萨克斯坦这一带，然后呢经过中国的新疆，沿着丝绸之路一直传到了当时的长安。而咱们中国汉地的佛法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从印度传的，很多是从西域传的，例如说早期的安世高啊、白法祖啊、康僧会啊，这些很多都是西域人。例如说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哪里人？鸠兹，鸠兹是现在哪里人？现在新疆的库兹。其实鸠兹呢，他的新疆语叫孤寂啊，孤寂就是现在的哭泣，就是库兹。所以早期的汉地的佛教，它是从西域，也就是从北印度这一带地区传，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那因为当时在中国古代呢，就是中原地区，就是在现在的西安、洛阳那一带。那由于这一条路线它是从印度往北再往东传的，所以通常我们称这一条传播的路线称为北传佛教。由于大乘佛教是在中国汉地发扬光大的，所以又可以称为汉传佛教。由于汉传佛教所使用的语言是以汉语为主，我们也称为汉语系佛教。后来汉传佛教又往东再传到了韩国，也就是当时的高丽啊、百济啊、新罗，之后呢又再传到了日本。例如在唐朝的时候，很多日本的遣唐使他就派很多人到了中国当时的长安学习佛法。然后呢又中国汉地的佛教又往南传到了越南一带，所以现在汉传佛教就包括了中国内地，也包括了韩国、日本、越南这一带，这个都是属于大乘佛教的区域。那佛教传入藏地呢，是在佛灭一千一百年左右，一直到一千六百年。也就是说，其实藏传佛教开始传的时候是在相当于中国的唐代，那个时候已经佛灭一千多年了。那个时候在印度本土的佛教已经发展成大乘密教了，所以藏传佛教带有很浓厚的密教色彩，崇尚念咒啊、火供啊、护摩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印度佛教发展到晚期阶段的情形。当时的佛教就越过了喜马拉雅山传到了西藏，所以就称为藏传佛教。藏传佛教接受的是从佛灭一千一百年一直到一千六百年这段期间的佛法，所以藏传佛教跟现在咱们的汉地佛教有很大的区别，跟南传上座部佛教有更大的区别。由于南传佛教接受的佛法是在佛灭两百多年的阿育王时代的佛法，所以在教理上、在戒律上都是以上座部佛教为主。上座部佛教仍然坚持佛陀所制定的戒律跟佛陀所教导的法，不肯轻易的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南传上座部的出家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啊、修行方式啊，都跟佛陀在世的时候差不多。例如佛陀也是偏袒右肩，佛陀也托钵，佛陀出发也赤脚。那我们现在看南传的比丘，他们也是偏袒右肩，他们也托钵，出发也赤脚等等。而汉传佛教接受的是以大乘为主的佛教，大乘佛教就主张行菩萨道，要普度众生，所以很强调圆融、慈悲、方便，所以融合了大量的汉地文化跟儒道的思想，形成了 有浓厚中华色彩的汉地佛教。当大乘佛教传到了韩国跟日本，又再多了一些当地的地方色彩。传到藏地的佛教也是这样，在西藏原先就有一种类似于延迟多神崇拜的本教文波啊，本教。当大乘密教传到了西藏之后呢，又大量的吸收了当地的信仰因素，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藏传佛教。例如说莲花生大师Bedma Sambhava， 他从乌藏那边进藏的时候呢，一路他都是显现神通，然后把当地的那些山神都收为佛教的护法神。在藏传佛教呢，他非常注重供护法神，但是呢到了我们再看汉地的佛教，汉传佛教，他虽然也有一些敬拜鬼神的仪式，但是比起藏传佛教来说就要逊色得多。但是在南传佛教呢，那些南传的僧人连天人啊，连鬼神啊，他都不合掌不崇拜。又比如藏传佛教有很庞大的神佛体系，除了诸佛菩萨之外呢，还有金刚啊、明王啊、度母啊、空行母啊，各派的祖师啊、护法神等等，多不胜数。但是在汉传佛教呢，虽然也崇拜诸佛菩萨祖师，但是却没有那么多的金刚啊、度母啊、空行母等等。在南传佛教，除了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之外，并没有诸多的神佛菩萨祖师的信仰。也就是说，南传佛教并没有祖师，就连弥勒菩萨都没有多少的信徒。当我们去到缅甸或泰国等等，反正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弥勒菩萨的造像是怎么样的。所以三大传佛教就有这样的区别。现在汉传佛教呢，主要就分布在中国的内地、韩国、日本、越南等，而藏传佛教呢，就分布在中国的西藏、还有尼泊尔、不丹、蒙古等这些国家。那我们再看一下，印度佛教大概是1500年，佛陀入灭呢是在公元前的6世纪，也就是公元前的544年。那一直到公元前1世纪。这个时间呢还是属于正法时期，大概是500年。那佛陀入灭的时候呢，相当于中国的周朝，就是战国时期。那到了西汉时期，那个时候呢就是公元1世纪。那在大概是佛灭200多年，也就是公元前的3世纪的时候呢，佛教就传到了斯里兰卡、缅甸跟泰国，也就是后来形成的南传上座部佛教。那大概在公元前1世纪，也是现在咱们中国是把1998年定为中国佛教2000年，就是以当时叶世国的遗存，他到汉地传授佛经，那个时候也是属于公元前1世纪。那一直呢就到大概是隋唐时期，这段期间也是5世纪跟6世纪，这个时候也大概是500年。那佛教就陆陆续续就经过西域，从陆路就经过西域，再经过丝绸之路，从海路呢又再经过了马六甲海峡，然后再经过当时的斯里佛寺，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一带，再传到中国的南方。佛教传到中国呢，其实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从公元前1世纪一直到宋代 例如我们看到宋代当时北宋的时候还是有皇帝还是有易经宴，那个时候陆陆续续有一些密乘佛教的经典传到了汉地，所以中国汉地接受印度佛教大概有1000年的历史。那在这个时期呢，就佛教传到了中国的汉地，以后又再由中国传到韩国、日本，这就形成了汉传的大乘佛教。那大概在隋唐时期，那个时候呢，就中国汉地就流行开始有了末法的思想。例如说，在公元6世纪，当时天台二祖是谁呀？知道吗？慧思，天台慧思有一个碑文就写着，这叫南岳思禅师立世彦伦，他就提到慧思，这个提到他出生于末法的82年。同时我们再看，在隋朝的时候形成有一种叫三阶教，学过中国佛教史应该知道三阶教啊。三阶教的思想是什么呢？三阶教就是把佛法分因时、因地、因根分为三种。他就讲到在隋朝特别是有三阶教是由性行所创的。他在隋朝的时候，他先受了比丘戒，后来就把比丘戒舍了，他就行苦行。他认为说所有这些泥塑的佛像都是假佛，他不拜。但是他说一切众生是真佛，所以他在路上无论见到男女老少他都顶礼。同时他也不相信阿弥陀佛，他就念诵地藏王菩萨。当时他说呢，就是说在末法时期呢，不能够只尊一奉佛只尊一尊佛，不能修一尊法，他应当要修普法。但是三阶教后来在唐代呢，经过历代的皇帝的禁止，最后在晚唐就销声匿迹的。但是这个也可以看出，当时末法思想开始就在隋唐的时代已经流行了。那个时候呢，也就是所以佛教从中期向晚期过渡。又例如说现在北京房山县云基寺的房山石经，当时是怎么开凿的？当时在智贤寺就是北京智贤寺有个于法师，他就看到了北魏武帝跟周武帝灭佛，他就感到末法时期要来了，于是他为了保存法宝，就把经典刻在石头上，为了让这些法宝能够永世长存。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其实末法思想在隋唐时代已经开始兴起以及流行了。那到了大概是唐太宗的时候，就把文成公主嫁到了西藏。那个时候开始西藏才开始有佛法，就松赞干布。之后呢，赤宗德赞的时候呢，又引起了莲花生大师，这个已经是属于在盛唐时期了。那个时候呢，由于印度佛教已经进入了密教时期，也就是进入了晚期的阶段，特别是到了后来印度佛教被伊斯兰教的军队入侵的时候呢，很多的印度的高僧都逃到了藏地，就把佛教带到了西藏。那所以呢，藏地的佛教接受的就是印度晚期佛教形式的。那个时候呢，佛教就传到了西藏，又再由西藏在元代的时候传到了蒙古，后来又印象到了不丹跟尼泊尔，这就形成了藏传的密乘佛教。如果我们把佛教当一个整体比喻成一条大河，那南传上座部佛教就犹如上游清澈而简朴，汉地的大乘佛教就犹如中游奔腾而多姿多彩，藏传密乘佛教就犹如下游 浩荡而庞杂繁多。所以当我们现在看到的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其实大家不用感到奇怪，其实它都是属于一个在一个佛教的大河里面，它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种一面。这是印度佛教的大概是1500年的发展过程跟它的传播到外面的过程。那现在我又想再问大家，那现在是不是末法时期呢？是不是末法时期？然而在上座部佛教并不认为现在是末法时期，因为上座部佛教很明确地提到正法住世5000年。这里所讲到的正法住世5000年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正法稍微有点不同，刚才所指的是印度历史上的正法时期，在那个时候僧团是和的，在经典在教法上也几乎是一样的，相差不会太大，正法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但是南传佛教讲到的正法呢，它是从教法修行和正果这个角度来说的。从教法方面，南传佛教相信三藏圣典跟佛陀的言教还在。对于修行来说呢，现在上座部佛教还有很系统完整的禅修方法，也就是南传的止观禅修戒定慧的传承还在。对于正果呢，这个时期还可以证得圣道圣果，上座部佛教讲的正法是从这三个角度来讲的。这里这种说法呢，跟北传佛教讲到的正相末三期的佛法很相像。北传佛教在汉地的一些典籍里面也讲到了，正法时期是有教有行有正，相法时期是有教有行无正，末法时期是有教无行无正。例如唐代的梁璧在《人王护国经书》的卷下里面说，有教有行有德果正名为正法，有教有行而无果正名为相法，唯有其教无行无正名为末法。隋朝三论宗的祖师迦详吉藏在《法华译书简五》里面也说，佛虽去世法仪未改未正法时，佛去世久道化而替未相法时，转复微末为末法时。在北宋释道成传的《四世要览简中》里面也说，若正法时有教有行有正故，若相法时相似也，有教有行似正法时而正果之显宜，若末法时空有教无修行止。那所以呢，上座部佛教讲到的正法跟北传佛教讲到的正法很相像。上座佛教是从三藏圣典人人住世跟有修行还有正果的角度来说的。目前流传在缅甸、斯里兰卡、泰国一带的上座部佛教三藏圣典仍然很完整。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例如阿育王，阿育王是佛教当中很有名的护法大王，但是在上座部的三藏里面既然根本找不到他的名字，这就可以证明呢，上座部佛教所传承的三藏是在阿育王时代或者更早时期就定型的，连阿育王的名字都没有给加进去。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巴利三藏是到目前为止最古老最原始的佛教经典。同时现在呢，我们也还可以修定证的禅那，可以修观提升观智，甚至可以在今生今世证的圣道圣果，证悟涅槃。一旦一个人已经证得了圣果，他就不再是凡夫而是圣旨的。所以 藏传佛佛教的传承说到，佛陀的正法住世五千年，在这五千年当中，第一个千年可以证得四无碍解的阿拉汉，就是阿罗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人在断除一切烦恼的时候，也可以同时证得四无碍解智。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在那个时期证果的人都可以证得四无碍解智，而是说那个时期有这样的可能。到了第二个千年，就可以证得六通的阿拉汉。如果在那个时期证得阿拉汉果的话，可以同时拥有六通，不需要专门去修习。第三个千年可以证得三明阿拉汉。我们现在是佛灭多少年啊？两千多少？现在是2552年。那么现在是属于第几个千年？第三个千年。那所以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如果大家有系统的依照佛陀的教法修行的话，还有机会断除烦恼，证得阿拉汉果，甚至还可以证得三明的阿拉汉。是哪三明呢？宿住随念明、有情死生明跟漏尽明，也就是一般所说到的宿命通、天眼通跟漏尽通。在近代的缅甸，甚至还出现有六通的阿拉汉，人们普遍相信他们已经证果了。在他们证果的同时，呈现出很多的神通变化，例如有的人看到他从天上飞，有的人就看到他从水中出来等等。但是因为经典里面已经说到了，现在已经不再是六通阿拉汉了，所以即使他们在证果的同时不用修行，都神通自然显现，他们仍然被称为三明阿拉汉。那到了第四千年呢，就还可以证得纯观的阿拉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是精进的修行的话，还可以断除烦恼，但是不可能证得神通。到了第五千年，想要断除一切烦恼都很难，只能证得比较低的三个果位，就是初果入流、二果一来、三果不来。那在我们佛陀教法当中，可以证得圣果的时期一共有五千年。那么正法注释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那到了五千年之后呢，正法就逐渐的隐没。到了五千年之后，那个时候最先灭的是论藏，之后是经藏，然后是律藏，后来律藏又灭去之后，就只剩下两部戒经。这两部戒经灭了之后，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呢，只是披着袈裟现出家相，但是他们既不持戒，也不修行，更谈不上正果了。那到了最后呢，佛陀的正法就完全的陨灭了，就是在五千年之后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讲这些东西呢？为什么要强调现在不是末法时期呢？是因为要让大家升起对正法、对禅修的信心。曾经听见有人说过，现在已经是末法时期了啊，你们不用修戒定慧了，修戒定慧是不可能成就了。如果一个人怀疑现在是不是还能够修戒定慧，还是不是能够证得圣道圣果，这个是修行五盖的什么盖？一盖，也是十四种不善心的什么心所？疑心所。对，如果我们相信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修行止观，再依照戒定慧而断除烦恼的话呢，或者说相信现在已经不可能证得圣道圣果的时期，如果你是支持这种观点的话，在上座佛教认为这个是可以造成法障的邪见。就好像有一个庸医，他误判你，你已经身离结症， 它就会使一个人丧失了对生命的信心跟对未来的希望。同样的，这样的邪见不知道断送了多少人培养解脱之良修行，或者说在今生证得圣道圣果的机会。所以当我们知道了现在还是正法时期，或者说现在正法还仍然住世，我们就应该升起信心，现在还可以修行，还可以断除烦恼，还可以证悟涅槃。大家应该对法要有信心，对禅修、对戒定慧要有充分的信心。而且呢，从实际的例子上来说呢，也是还有很多的人在现在这个时期，乃至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年代，他们仍然可以证得禅那，仍然可以证得观智，甚至证得圣道圣果，甚至还有神通。所以我们要依法，我们要对法、对佛法僧要有信心。因为三藏还住世，所以佛陀的教法才能住世。那讲到三藏是哪三藏呢？律藏、经藏、论藏。现在我们简单的谈一谈律藏。律藏巴利叫做 Vinaya Vidaka， 是世尊为诸弟子制定的戒律、教戒和生活的规则。上座部佛教的律藏依缅甸的传统呢，就分为五大次。第一次叫做巴拉吉嘎，就是波罗夷；第二次叫做巴吉底亚，波夷提；第三叫做大品；第四叫做小品；第五次叫做富随。其中的巴拉吉嘎跟巴吉底亚这两次呢，又称为金分底别苏德米邦嘎。他这里讲到的金主要是指戒金，巴迪摩卡就是比库巴迪摩卡、比库尼巴迪摩卡，也就是比丘的比多罗提摩仓、比丘尼的波罗提摩，他是详细的解释他的开支持饭的。那大品跟小品呢，大品一共有十篇，小品有十二篇，加起来是二十二篇。这个篇也就是篇章的意思，巴利这种坎达嘎，古代依梵文 skanda 翻译成 skanda， 翻译成什么？见度，或者翻译成前度。今分别就前面两侧注重在止持，也就是佛陀规定不能做的，例如说不能挖地不能损坏植物，不能在非时时不能够接受金钱，这些是侧重在不能做的。而大品跟小品呢，是侧重在坐止，就是应当做的。止持呢，就是说了不能做，你做了犯戒；但是坐止呢，就是你要去做，你不做了犯戒。它的差别在这里。例如在大品里面有个叫大篇的，他就讲到了，如果人要来求出家，你要如何给他出家？出家程序怎么样，然后受戒的程序又是怎么样，等他受戒了之后呢，又要怎么样去教导他，然后呢，当他离开了戒师，又要怎么样去寻找依止师。又讲到了诵戒篇，就讲到了应该如何诵戒；安居篇、与安居篇，就讲到了在雨季的时候应该如何入与安居。这些呢，都是僧团运作的规范。第五次叫做富随巴利瓦拉，附随也等于现在所说的附录，一共有十九品，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前面所讲到的戒的内容。律藏是一切比丘跟比丘尼都应当认真的学习、仔细的研读跟并且确实的遵行的。那经三藏的第二藏是经藏，经藏巴利就叫苏德比达格，是世尊以及圣弟子们的言行集。上座部的经藏一共有五部，即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长部第一个尼嘎呀，你这里的长是蝙蝠的长，它是收录蝙蝠比较长的经典，一共收了 34部经，中部马吉玛尼嘎亚收录的编幅经文编幅不长不短，是中等，一共收录了152经。相应部三约德尼嘎亚，这里的相应是按内容的分门别类，也就是有讲到五蕴的编在一起，讲到六处的编在一起，讲到18界的编在一起，讲到四圣地的编在一起，讲到缘起的编在一起，讲到8圣道的编在一起，它是按内容的编在一起，一共有56个相应，收录了7762部经。增之部安古达拉尼嘎亚，这里的增是增添，跟上更上的意思。安嘎是指支，也就是一项一项增上增加。增之的编辑方法就好像法术，凡是佛陀所讲到的一法将它编在一起，二法编在一起，三法编在一起。例如讲到二法，又讲到有止跟观，说这个有二法，名与色这个是二法。讲到三法，例如说苦受、乐受、不苦不乐、不乐受，这是三法。讲到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个三法，就从一法一直编到11法。所以增智部有11集，就是把佛陀所讲的跟法、跟数目有关的经文编在一起。一共收录了9557部经。小部古达干尼嘎亚，这里的小呢，并不是编幅小的小，而是指内容很庞杂。他把前面4部以外的所有经典都收录在这里面。比如说法句，法句经达玛巴达，如果要编在前面的4部的话，他不知道要编在哪里，所以就收录在小部。小部一共有15部，它们分别是小颂、法句、自说、如是已、经籍、天公式、鬼式、长老记、长老尼记、本生经、意识、无碍且道、辟义、佛种性、所行藏。在缅甸呢，又再加上了弥林达问经、导论跟藏释，成为18部。小部是经藏5部当中分量最大的，凡是不属于前面4部的都归于小部。那我们再看论藏，论它的巴利叫做阿毗达玛，藏是毗达嘎，这是对世尊教法要义的精确以及系统的分类与诠释。那这里讲到的阿毗达玛，我们翻译为阿毗达摩。那阿毗达玛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组合词。阿毗是上等、殊胜的、卓越的意思。达玛，达玛是法，法有很多种含义，有时候是指一切，例如我们说到一切诸法。有时候是专指有为法、行法，例如讲到诸法因缘生；有时候又是指法所言，有时候是指法界，有时候是指法处；有时候又专指善法，有时候是指现象、事物；有时候又专指佛陀的教法。那在这里呢，法是专指究竟真实的法，特指佛陀所教导的法。在上座部佛教一共有7部论，称为南传7论或者上座部7论。它就是第一是法集论，达玛桑嘎尼，或者又称为法句论。达玛是法，就是诸法，特指种种究竟法。而桑嘎尼是指集合、聚集、集合在一起的意思。这部论是整部论藏的根源，它很广泛地讨论了种种究竟法。第二是分别论，这里的 vibhanga 是指分别解释的意思。在这部论里面，把蕴、处、界、根、地等法义分为 经分别、论分别跟问分三种方式来讨论。经分别是把经藏里面的内容罗列出来讨论，然后再以论的方式进行分析，再用问答来反复的抉择。第三是借论答都嘎答嘎他，以问答的方式编排依运出界来讨论一切法。第四是人师事论不嘎拉班亚蒂，不嘎拉是人，班亚蒂是概念，在这里面就讨论各种不同种类的人。第五是论事嘎他瓦都，这部论是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才由摩嘎利普特迪斯所造的，他的目的是驳斥当时流行在阿育王时代的种种邪见，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的外道假装成僧人混进佛法，他们把很多的邪见也带进来，于是呢摩嘎利之子迪斯大长老就在结集的时候就造了这部论，专门来破斥种种的邪见。第六是双论亚玛嘎，他的目的是为了解除种种名相数以含糊不清的地方，再解释他的正确用法。因为这部论所提出的问题都是以一对一的方式来讨论，比如是否一切法都有善因，是否一切善因都是善法，以这样的方式来提问，就是一对一对的方式来提问，所以称为双论。第七是法句论巴塔纳，这部论在论藏里是最重要的，传统上称它为大论马哈巴嘎拉纳。这部论跟前面六论稍微有点不同，前面的六部论侧重在分析诸法的名相，而这一部论是用24缘的方法来贯穿一切诸法。缘就是关系条件，把前面所讲的法贯穿在一起。如果我们把前面这六部论所讨论的法比喻成珠宝，那发趣论就用24缘制条金线，把所有这些法贯穿在一起。三藏部佛教传承认为这部论是最能够证明佛陀具有一切之智的，因为这部论非常复杂，必须得先了解跟通透前面那几部论，才有可能通达这部论。它属于组织法，前面的属于分析法，这个是属于组织法，把前面几部论里面所讨论讲到的法都整理统合起来。那我们再看看阿毗达摩的来源。上座部佛教认为阿毗达摩是佛陀所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佛义论师说过，阿毗达摩并不属于弟子的范围，而是属于佛陀的领域。在解释《法集论》的俗胜译注里面提到，佛陀在证悟正智劫之后的第四周，就是第四个星期，坐在菩提树附近的宝屋拉达那嘎哈里面醒察阿毗达摩，这就是在现在菩提迦叶附近的叫宝屋拉达那嘎哈。就据说当时佛陀就是在这里面坐在里面醒察阿毗达摩的。这里讲到的宝屋并不是说里面都是由宝石所做的，而是佛陀当年醒察阿毗达摩的地方。世尊在这里就从法集论开始思维醒察阿毗达摩，当他在醒思前面六部论的时候，身体并没有发出光芒，但是当他醒察到第七部发趣论的时候，身体发出了很明亮强烈的光芒。这种光芒一共有六种颜色，分别是蓝色、黄色、红色、白色、橙色以及五种颜色的混合色。因为这证明世尊当时在醒察非常深奥的法，所以最能够体现佛陀所拥有一切知识的是发起论。我们现在看到佛陀有些佛像的背光， 里面所发出的这些颜色呈现出蓝色、黄色、红色、白色、橙色跟五种颜色的混合色，这就是表明是佛陀当时在醒思阿毗达摩。而我们现在在看到佛教的六色教旗啊，也是根据这个典故而设计的，也就是青、黄、红、白、橙，再加这五种颜色的混合色，所以现在我们佛教的教旗是六色旗，是这样来的。同时，上座部佛教也认为阿毗达摩是佛陀教导的，也不并不是在人间直接向弟子教导的，而是在33天界向来自10000个轮回世界的诸天以及梵天人所开示的。佛陀在成道之后的第7个与安居到了33天界达瓦顶上，33天古代也翻成刀立天，就坐在珊瑚树下的黄色石座上面，用相当于人间的3个月时间向诸天开示佛法。当时最主要的听众是佛陀，就菩萨以前的母亲，就是他的母亲在菩萨出生之后的第7天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就投生到独悉达天，就是兜率天。当他投生到独悉达天之后呢，就不再是个女的了，已经是一个男性的天子了。当佛陀在天界讲阿毗达摩的时候呢，为了维持色身，佛陀也会到人间的北咕噜洲去托钵。当佛陀托了钵了之后呢，就会到无日恼池用餐，用完餐之后呢，就走到旃檀林去做日间的住处，也就是做午休。那个时候法将沙利子长老、舍利弗长老，他就去到那里例行弟子的义务，然后佛陀就把当天他在天界讲的那些就讲给了那些法要，讲给了沙利子听。他就说，沙利子，我今天讲到的就是这某些。佛陀就把他在天界讲的法要就交给了拥有4、5爱解智的上首弟子。就好像一个人站在岸边用手指着海洋，同样的，世尊只是用法药交给沙利子长老，那长老呢，他又可以用10种、100种、1000种还是10万种方法来解释佛陀讲到的法药。之后呢，沙利子长老他又把他从佛陀那里所学到的法药呢，又在传授给他的500位弟子，这样就形成了，就形成了阿毗达摩的传承。那有3种阿毗达摩的教法，第一种呢是详尽法，这是佛陀教导诸天人的方法。第二种呢是简略法，是佛陀教导沙利子的方法。第三种是中等法，就是沙利子长老教导他弟子的方法。那所以说阿毗达摩是佛陀所说，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毗达摩呢，他是沙利子长老对佛陀教导的诠释跟发挥。我们既不能够把阿毗达摩直接说的是佛陀一字不漏的说，他毕竟还是沙利子尊者把佛陀讲到的法要所解释出来的。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论藏其实还是指中等法。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阿毗达摩的论母，称为玛底嘎。当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就会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几种人是专门背诵经典的，专门背诵律藏的，叫做 Vinayadhara 律藏持子；专门背诵经典的叫做 Suddhanta Dhara；如果专门背诵唐部的叫做唐部诵子； 专门背诵中部的叫中部颂旨，专门背诵相应部的叫相应颂旨，而专门背诵论母的称为慈母旨玛蒂嘎达拉。佛陀在世的时候呢，阿毗达摩主要是以论母的方式流行，那在第一次结集的时候呢，就把论母编在小部里面。在律藏里面就提到了，第一次结集时阿难尊者就送出了五部，其中的小部呢，就是除了四部之外，一切的佛语都编在小部。而在新义灯里面更补充说，当时阿难尊者是在送完了四部之后呢，再把论母送出来之后，再送出小部的其他经典。那在第三次结集的时候，就是阿育王时代，七部论已经定型了，然后再由马辛达阿拉汉传到了狮子岛，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就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阿毗达摩藏。那这个就是阿毗达摩的来源。那我们就可以说，因为阿毗达摩呢，它里面讨论的是非常精微、非常详细的法。如果说阿毗达摩不是佛说的话呢，那么我们会发现到，为什么独觉佛、辟支佛啊，他不能够说法呢？为什么？知道吗？独觉佛拥有智慧，可以没有导师，通达四圣谛，通达诸法的真相，但是由于他不具有一切之智，他没有能力把他所觉悟的东西很精确地表达出来。为什么弟子可以说法呢？弟子的智慧其实是比不上独觉佛的智慧，但是弟子为什么可以说法呢？为什么？弟子所说的法其实是佛陀教导的法，而不是弟子自己觉悟的，弟子称为被引导者。唯有佛陀才可以既无师自通的通达四圣谛，通达诸法，同时又可以把他所证悟的法很精准地用词语表达出来，这是佛陀的范畴。同时我们在经藏里面的中部第111经叫做阿努巴达苏当逐一经，这一部经里面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我们在其他经里面我们发现不到，但是这一部经里面就讲到了，它里面讲到了当时沙利子尊者是如何证得阿拉汉果的，它那里面讲得很详尽。这一部经就讲到，这个部经是佛陀所说的，佛陀在之后他描述当年沙利子尊者是修行逐一观法而证得阿拉汉果。逐一观法就是他讲到沙利子尊者先进入初禅，从初禅初定之后呢，逐一在观照初禅明法的触受想思一境性作意行识喜乐欲圣解等等，这些都是阿毗达摩里面的范畴。而我们再看看，这沙利子尊者是在什么时候加入僧团的？是在佛陀刚刚成道过完与安居之后，就去了王舍城那一年，也就是在佛陀证得正觉的一年之内，这是佛陀弘法很早期的时候。而我们又没有看到佛陀在其他经典里面直接教导沙利子尊者这么样观法，但是这部经典就已经说到了，所以我们可以证明还有很多的法其实当时的那些弟子们他是共知的，只不过呢由于共知，所以在经典结集的时候他没必要把它很详细的说出来。如果我们没有阿毗达摩的知识的话，我们根本看不出这部经典，它其实就是在译注里面就讲到，这部经就是止观双运法，止就是先进入禅那，初定之后再逐一的观，这部经叫做逐一观，它就是逐一的观禅那的明法，观 禅呢，初禅的心，然后观触受想思一境性，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都是这门观。但是智无尽也提到了，他没有教导非想非非想处，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弟子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还是可以看到，他有些也是把阿毗达摩的一些教法收录到经藏，只不过呢，由于在盛典结集的时候呢，专门把分析法归到论藏，以而把指导止观禅修，或者说讲到更具体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他就归为经藏，而论藏呢，纯粹是讨论法义的。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进入阿毗达摩。